你知道法国私密清洁销售第一是谁吗？就是丝肤洁私密沐浴露。多位妇产科医师推荐，全球已经超过数百万女性在使用。不只添加专利牛蒡精华，且植物温和配方不刺激，现在至各大宝雅、大树、叮叮都可以买得到。12月31日前结账输入代码 SAR 加赠100ml 体验瓶，详情请见资讯栏。培力药品关心你。
我没有要跟你一起旅行的意思哦但我告诉你，我要关那一个天窗我就搞很久，你知道吗？对，我会真的
会觉得，我看过你俩这个奶茶真的太多按钮，他会发狂。
因为我是女生，我一个人在外面旅行，虽然我长得很安全，把自己平安送出去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成就了。没有，我觉得
你是第一次要去欧洲的，你应该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白吵架了，
永远都在吵架啊！
我们这一集吵很久
是嘛？哪有问题这么多的啦？
不是啊，那还不是听众来的吗？
哦，对，真的。哎呦，我跟你如果出门啊，应该没有这么复杂。
怎么样？就付钱了事不是吗？
对啊，就一个闭嘴，一个付钱，不是这样吗？
不是，而且很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床要好睡就结束了。
不行，我们两个太胖，空间要大一点。
好，没错，空间大一点，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什么地方空间比较大？
就是
商务舱吗？
钱砸的越多，空间越大。
不一定哦。
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哪里？
住饭店不一定。
那是要看在哪个地方。
商务舱我知道啦，钱砸的越多，空间越大。
那是躺的越平。
好啦，我们今天讲什么啦？
啊，标题都上了，是的。
嗯，没有，应该是很多人住饭店应该没有很困难吧，杰西？
住饭店就付钱了事啊，还有什么困难？
住公寓不也是付钱了事？
所有东西都是住饭店、住旅馆、住公寓式酒店，你都是付钱了事啊。
但是你在挑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要注意的地方。
欸，大家连这个都还蛮爱问的耶。是因为是你挑的饭店很好的意思，大家会觉得说，奇怪，奶茶为什么那么会挑饭店，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都会问说，难道你都没有滑交过吗？难道你都没有缴过补习费吗？怎么可能没有啊？
跟你讲，他滑交的部分都不会写出来。
有啦，我现在比较诚实，我现在都会写。
哪有你写的诚实的部分？
但是的确，我现在选公寓或选公寓式酒店的功力比较好。
怎么说？
因为看多了，也住多了，遇到问题也都能避免，我就尽量避掉。
你是说在那个订房网站上面出现很恐怖的照片，那个大概就知道。
对啊，然后评价要看啊，然后你要
评价要看两个地方，要 Google 的要看，
对，都要看啊，所以我会交叉比对，我很喜欢这个过程的，交叉比对的过程。
可是大家很习惯是速成法，就是说，奶茶住过什么，然后我就跟着住就好了。
这个基本上比较不会撞壁啊，
至少你住过，然后你知道那一间有什么问题。
所以后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问你住哪一间，你弄一个 Google Map 的清单好不好？
是，我告诉你后面会遇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奶茶，我订了你去住的某某饭店，
但是期待
值，公寓，
然后发生什么
不是啊？不是，你先听我讲。
不要，
他们说奶茶，我订了你那一间去哪里的公寓，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些事情要注意？直接问。欸，你看这一条龙服务的多好。
为什么都没有那个各位亲爱的朋友查班机的私讯聊天的该缴的咖啡钱还是要缴哦。
你说杰西我订了你推荐的某某航空。
不是啊，大家问事问很多你不知道吗？你去庙里问事还是要有相应我钱的耶。
不是点票的吼，
对啊，你也是要买些红线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的旅行次数跟旅行的样貌比较特别或比较多吧，所以很多人会希望从我们身上遇到的问题去避开他们比较不熟的地方。
可是各位啊，
嗯哼，
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不是剪下贴上我们的行程，
嗯哼，
你自己有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啊，那他就直接问你啦，为什么我不能去香港转机？
因为不是这种 呢。
对，不是因为你会提出这个论点、嗯、一定有你的想法嘛。
应该是说不管是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一集，我们都是希望引导你思考。虽然说我知道你现在在开车、
okay.
你不你在现在在洗碗、
嗯、
你现在在走路做捷运，你不想思考。
嗯哼，
但还是麻烦你想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可能对你不见得是问题。
嗯、啊
那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可能你没有想过。
嗯、啊、
那都是问题啊。
嗯嗯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嗯、不管你挑选什么住宿的类型、嗯、一定都有问题，只是那个问题对你来讲造不造成困扰嘛。
嗯，还有那些问题的优先顺序吧，就是你在这一次行程你可能会把地点放在第一个选择。
嗯。
你可能会把在那个房间舒适度放在比如说第五第六。
对，然后价格可能是优选。
对，因为每个人排法会不太一样的状况下，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
因为林杰熙就是不走路的那一种，能够最近出来就到的那一种、
欸、我跟你讲，那天耳机寄的时候碰到两个听众啊、
uh-huh.
他就说啊，以后如果我们开个别开团，他们应该是 partner， 一个可能就要跟你的，一个可能是跟我。
为什么？
我说不用啊，
也是不走路的那一种。
对，这是第一个呢。可是我说不用啊，你就跟我们还是同一团啊，只是变成说我们会有一个下午茶群。
哦、分开行动的那一种。
对对对，然后想要发懒的，然后陪聊天的，然后我们在那个下午三点，我们在饭店大厅，我们喝咖啡哈。
那我怕还有深夜场哦。
有哎、欸，你真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因为一定会有啊。
对啊，你为什么都不去呢？你不喝酒对不对？
我不太喝。
我那天台南到底有没有带你去喝酒？
没有啊，你自己去。
你有没有喝到？
我没有喝到，我只在那个门口看。嗯，好，杰西在这里。
你一杯都没喝到？
我没有啊。
那是曾经是亚洲五十大酒吧。
Then？
酒也很好喝。
你吓到猫了。
对，然后重点是他的威士忌收藏很完整。
So，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公寓式酒店。
哦，那公寓式酒店没有酒吧哎、欸？
大部分都没有哎、欸，
多数不会有。
应该是说公寓式酒店回到这个原始的这个需求点，公寓式酒店大部分人会选择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空间一定要大。
你可能花相对一样的价格、嗯、或甚至于更便宜的价格，你会买到相对大的空间。
嗯，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因为很多需要提供的服务是需要成本的、嗯、所以这个东西全部都被删掉。
也不一定是被删掉，可能是在比重上面稍微不一样。
你讲的好文言文，就是删掉。你不是说我们的听众我们要直接一点白话一点吗？删掉。
对，所以你在选择你的旅行或者是你的商务的行程当中住宿的产品的时候，
嗯，
你就必须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对吧？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不对，我告诉你，大家是什么都想要。
我想要胶囊咖啡机，
然后免治马桶。
我真的不知道，
还要有浴缸。
浴缸是泡澡很好啦。我真的觉得大家对那个胶囊咖啡机的执念哦，还蛮深的。
我觉得不是执念，是因为不是多数的人家里有。像你家有，你就不稀罕啊。
对。
对啊。
你知道我这一次下去高雄啊，
嗯，
痛都没痛。
我其实现在住饭店，即使是我这一次出门，所有的我挑的房间里面都有胶囊咖啡机，我也都没碰。
重点我要喝拿铁，重点是在奶泡，所以我应该说，我下次我应该要把那个
奶泡机带出去。
对对对对对，
我是还好，我的执念没有那么深。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是生了不能喝那个咖啡水的。
你就贵族嘛？
不是，除非是单品咖啡。你看我旁边还有一包意记。
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需求不一样、
嗯、生活的样貌跟生活的品味跟生活的要求会不一样的状况下，你看多了你就不会要求这些东西，只是那些都很物质。所以我们回到整个旅游的主轴来讲、
嗯、
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比如说你去日本旅游，大家常去嘛，
嗯，
那你就应该会把交通地点放在最优先吧，应该是合理吧。
方便度来说，
对呀、啊，
因为你可能要跑很多点，你可能要逛街，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要买东西，你不可能买东西然后住在大山上，你怎么把它扛回去？
我跟你讲， 就有一次
啊，你住在大山上啊？
不是大山，大阪其实有两条那个地铁线，它是平行的。
对，
左边那条跟右边那条，右边那条是大家常去的那条。结果呢，欸，奇怪，我那因为那次主揪不是我，
嗯哼，
那一次揪的人呢是约到左边那条线，就是你每次去，比如说你去那个道顿崛那边，嗯，你都还要换另外一条线，
嗯哼，
那有 extra 的时间，然后到那个饭店，这个就是变成说是原来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啊，就是交通的时间会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对啊，所以其实你要讲的应该是依照你的旅游目的地以及你想要的那一趟旅行的模式而去选择不一样的住宿，
嗯，
会呈现出你这一次的完全不一样嘛？
对。
因为像譬如说你刚刚讲日本，我们可以先讲回日本。在疫情之前，我最后一次日本的旅游是带我爸爸妈妈全家人一起去，那我们是去过年的，
嗯，
那所以我就会希望我可以在那里煮个年夜饭。以日本
不找餐厅，
不找餐厅啊？
为什么？
因为奶茶妈妈本人龟毛，
跟你一样。好，
但是奶茶妈妈对食物的要求可以到绝食抗议的这一种，
不好吃就不合她的味，她就不吃。
对
哦，好，
那最后我们就决定，那不然我们找个有公寓的管理的饭店，
至少火锅他就吃了吧。
对，那一天晚上真的是吃火锅。
在讲我的乱讲的。
对，就是围炉是吃火锅这样，那他就可以接受。
为什么我们家过年围炉都是吃火锅？
因为最简单啊。
火锅不简单，火锅的汤底要熬。
我们家没有这么讲究了。
我跟你讲，那个露露姐的那个萝卜烤汤真的好用。
但你去日本，你不会带出去吧？
那你至少会准备几个嘛？就是萝卜，萝卜你买得到？
没有，我们就就近。对啦，会买萝卜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要解决奶茶妈妈的麻烦，嗯，你带她去吃拉面那种，她是会跟你绝食抗议的，
欸。所以其实你选择公寓式酒店的重点就是，你要先把你的麻烦先列出来。
你要先把你为什么要选公寓，而不是选一般的饭店酒店的原因找出来。
百分百第一个答案就是价格。
有些人会是顾虑到有小孩或者是老人，嗯，
小孩的空间需求比较大，欸，可是这样子又差出来，饭店提供的那些小孩的备品可能会比较多哦。
问题是那个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空间，
嗯，
因为你选公寓你会用相对合理的价格去选择到相对比较大坪数的空间。
可是我问你，那如果没有什么奶瓶消毒器，
我可以啊。
你别人 不一定可以啊。还有什么就是婴儿牙刷
也不重要，自己带啊。
然后小孩带什么？
小孩没有啊，就是如果是小 baby 通常就是带奶瓶啊，自己的食器啊，然后
沐浴盆。
对啊，但其实你不会因为没有这些你就解决不了对小孩的照顾啊。
是吗？大家
不是，譬如好，我们讲我们，
欸，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有人会去比较说，欸，这一间的小孩的备品是什么，那间的小孩备品是什么。
你去日本的时候你会比较吗？
我没有小孩。
对啊，而且我常常觉得大家很妙，欸，在日本的时候，在海外的时候你都不会比较，你在台湾就每一家拿来比。
对，然后还有人说要借我小孩去那个玩玩看。
你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不是台湾你看到的样貌，嗯，就是海外其他国家的也是呈现这种状况。其实这跟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集的内容是一样的，
嗯，
譬如说你在台湾会有什么，
嗯，
然后你在欧洲或在美国不见得会有，
嗯，
啊，台湾的饭店或亚洲区的饭店，欸，我倒是忘了东南亚，欸，就是亚洲区的饭店是不是都会提供一次性的抛弃式备品？
看饭店，
嗯，
那目前
都有吧。
我跟你讲，现在大家都用那个环保为名，
嗯哼，
然后开始减少它的备品数量。
好，那个成本的部分我们就另外再说。但是在欧美是很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应该说多少，就是像美国的话，
嗯，
它就是给你肥皂，
嗯，
然后沐浴乳就这样子没了。
哦，然后在欧洲很妙，我还住过像那个 IBIS 这一种连锁性的很便宜的旅馆，嗯，它是我最低最低的欧洲饭店的标准，
嗯，
它就是三合一的沐浴瓶。
哦，那种我不行。
那个我也不行啊，就是洗头洗手洗脸洗身体都同一罐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退化到要用老人专用的沐浴瓶。因为我会有老人味。
就变成说年纪越大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你都变成要自己带。
对啊，其实自己带也还好啦。
我也觉得也还好，因为已经都习惯在那个箱子里，你也不太会去 拿进拿出。
你的箱子还在我的行李箱还在门口。
好，但是我们回到你在挑选公寓式的饭店或者是公寓的时候，其实跟你原来可能一般的人旅行都是住一般饭店，
嗯，
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差别蛮多的吧，应该是说，嗯，饭店就很蛮，比如说是商旅的那种规则，比如说你订房就很好订，然后付款用信用卡，
嗯，
因为像是订房的话，有些饭店还是像民宿或者更夸张，就是
收现金吗？
对啊，转
账。现在还收现金哦？
有啦，还是有啦，就是有一些 B&B 或者是有一些传统民宿。
不会吧，以前可能再找个十年，可能你在这些 OTA 订房网上面你要找到公寓的机会并不高，
嗯，
那大家又觉得公寓其实相对来讲可能跟你家比较像，
嗯，
你的舒适度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住饭店总是会有一些不方便
限制，空间上的限制，嗯，工具上面限制，或者
设备上的限制，
对对对对，
都有可能。那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去找一些，其实我刚开始找公寓是因为公寓真的比较便宜，欸，
嗯，
那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欸，
现在公寓 越弄越豪华。
对，然后再来是其实住公寓尤其是如果你分母很多的时候，
嗯，
那个划算度真的高很多。
有些人可以睡客厅啊。
你吗？
我不行。客厅那个床都没有什么支撑，所以是导游在睡。
对哦，
地陪，
对对，
奥斯卡在睡。
好，所以我们其实讲那么久，我们这一集其实要来呈现一下，如果你挑选公寓或挑选公寓式酒店，你有哪些优点跟哪些缺点，以及你要注意到的一些事。
我以为已经在讲了，因为我在刚才讲订房啊，你自己又把它拉掉出来。
没有啊，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才愿意破题这样。
所以我现在开始依照时间序，
对，依照时间序跟大家讲一下，你可能也许大家本来就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嗯，或甚至于大家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问题，
嗯，
遇到的问题都有可能。
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这几年在海外订公寓，包括日本，然后包括马来西亚订这种公寓式酒店或公寓的问题还蛮多的，欸，遇到的问题还蛮多。然后我甚至于
够晒，
甚至于我也很常被取消订房。
你很晒。
那一般饭店除非有特定原因，不然他不会取消你的订房。
有啊，他不想卖你啊。对，
有，对对对对对，的确有这种。对，但是通常比较少，因为他的房间量相对多嘛。
应该说订房的来讲的话，你如果是以饭店来讲，你是从他的官方网站你订下去，基本上的订单是成立的。
嗯，
那因为这种公寓是大部分都是联合销售，像是透过 Booking 这种平台去订下去的嘛。
嗯，
所以他的订单承认还要一点时间。
然后再来是他可能 only one 就那一间公寓。
哦，对啊，公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型很复杂。
哦，超级。
对，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那个Peninsula 那边嘛，什么面街的，嗯，面海的，
嗯，
然后高的低的。
对，它的规格化没有办法像饭店那么好，所以如果你们是
没有办法规格化，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占地那个又是那么小。
对，所以你假设你订了，嗯，譬如说你订了两间公寓，
嗯，
然后你们可能朋友一起，但是你们订两间公寓，两间公寓可能长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订一般饭店的房间，
对，
基本上要有落差，除非价格上它是标明了你们是不同房型。
可是他们应该是说饭店本来就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多让你有差别。
尽量不会，
它都标准化了啦。
对，那所以有好处有坏处啊，嗯，这对很多人来讲就会，嗯，你知道吗？如果
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反正 Peninsula 我真的选说，哦，那到底什么意思？他们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 Peninsula 他那间饭店没有人开箱过嘛。
哎，对，
订房网的叙述非常简略。
而且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种没有人开箱过，然后他永远不同的房型只放同一张照片的这种，我最害怕。
对，你会拍多一点角度，那个真的是齁，好险还好啦，
嗯，
还 OK。
那一间其实也还好，真的是也还好，但是你就胆子要大一点，心脏要强一点。如果你遇到一个，嗯，哇，这完全跟照片上呈现不一样的时候，嗯，你必须先深呼吸一下。
对啊，所以其实这是订房会碰到最大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沟通嘛。饭店的话，基本上我怎么不太需要沟通的？
对，我基本上也不太需要跟饭店做，一般饭店就是大家脑子里面认知传统的饭店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太多的沟通，他能够呈现的资讯他都会尽量完整化。
比较好的饭店他在你启程之前会有一个 greeting 的 email 说，哦，你有需不需要我们去比如说饭店接机，机场接机，
嗯，
然后有什么额外的服务，然后顺便卖你一些配套的。
对，就是一般通常都会给你一个 email 说，哦，我们收到你的订房了，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或你从机场来，或者是你从高速公路来，大概要从哪个方向，我们有停车场，
对，
停车场是不是要额外付费之类，他都会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基本资讯或者是那一间饭店的一些注意事项是订房网站没有办法呈现的，那一个信会呈现你。
对，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般公寓的话，这种事前的沟通还蛮重要的。
有时候会发现语言不通的状况会卡住，对不对？
常常会卡住啊，尤其是光是问说你的公寓在哪里，因为如果是一般的饭店，那因为它有名号嘛，它有企业号嘛，你在 Google 上通常都是找得到的某某饭店，
照片量也够多了。
Hotel 这一种，但是如果是私人公寓，哇，那真的是海底捞针。我常常就说，我不是经常在直播里面讲，就是柯南办案吗？你要依照他的信件的索引，然后哪里转弯，然后看到哪个门进去，然后看到哪个门怎么样？
对，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欧洲的门哦。那一排长得都差不多
都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那个在是龙达
啊哈哦对，在龙达，我们站在门口，
我们站在门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门。
对，然后我们以为是隔壁那一间。
对，然后因为他们没也没有门牌，也没有什么任何标示，通通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在猜，哎，这一间吗？好像是这一间哎，好像不是那一间
哎。对，结果有那个打扫阿姨出来之后才知道是那一间。
对，然后看到楼梯就心里想，我的天哪，
完蛋，
扛下去。
对，没有电梯。
对，这是一般来说，如果说你在你的适应度上面，你没有那么多的旅游经验的时候啊，你在住公寓的时候，你会遇到 trouble 会稍微多一点点啊。
惊讶。
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人生洗练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见达出期待啊。
对，你不知道你开箱的会是什么，尤其是因为公寓啊，大家的经验相对少。你今天譬如说我们讲，我们没有业配任何饭店，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饭，譬如说希尔顿好了。
W 啦 ,W 更明确。
OK,
风格超明确。
对，那你大概会知道说它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你去 Google 一些图片或者是文字资讯的时候，不至于到完全没有人写过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算饭店官网，大概是有比较完整的介绍。
对，但是如果你要去找一个公寓，然后他有人住过，不容易，我觉得
不容易。所以这时候就会诞生出来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叫做饭店式管理的公寓。
对，因为如果你今天胆子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或你旅游经验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叫你去尝试公寓，当然。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欸，那你这边讲的公寓是讲说是那种 B&B 那一种吗？
应该是说我们在定义公寓，你在旅游当中、旅行当中你要住宿的公寓的时候会有几种样貌。第一种是我家拿出来租，那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 B&B 的这一种，就是最传统最早期的这种，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民宿了。
是民宿啊，可是像我们龙达那个就也算，可是它是有一个管理人在管理。
对，那我要讲的第二种就是它不是房东出来接待你的那一种，它是管理者，或者是他委托管理公司或管家出来接待你。那这种相对来讲会比私人的稍微更有一点点保障，是他可能是物业公司，然后他或者是某些管理有受到某些管理规范的公司，他就比较不敢乱来。
可是这种又会看他的管理细致度有蛮大的 range。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摸索的东西嘛。那再来相对以上再安全一点点的，可能就是有饭店式的，它可能本身就是有
饭店，连锁
饭店
像万豪啦，哈雅也有哦，
基本上应该都有，
大家大的饭店
希尔顿有吗？
不少，但一定会有了。
对，就是它在这种五星的饭店里面，它又出现了它的相对延伸的品牌，可能是residence 这一种，然后让他
哈雅是哈雅 house。
对，就是他其实是吃他的品牌，但是他延伸出来的房间的产品又变成不一样的样貌。
嗯，
那管理还是受他自己本身这个连锁集团的管理。
对，
但是他在你住宿的时候，他就不会只是一间房间，他可能还有
厨房、
厨房啊，
然后客厅。
哦哈，
对。
然后它相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使用上也会舒适度比较高。
嗯嗯，
就是通常是这一种。然后再来还有一种在欧洲比较常见的，就是它是整栋公寓没有错，但是它是整栋都是拿来出租的，就是给这种一天两天三天的出租。
可是这个是建筑物上面的差别，但是管理上面呢，
它管理还是给物业公司，所以你会收到的是物业公司的管理、
归类，还是归类在有管理的。
对，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拆解出来，就是
要分成两个、欸、就是它是那个建筑体上面的差异跟管理上面的差异，
软硬体啦，
对，软体跟硬体上面的差异啦。
那所以我们把它仔细再把它统整归类一下，就是一种最单纯的那一种，就是私人的，我把我家拿出来租的这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有管理式的公寓。那有管理式的公寓就包含它可能在饭店里面或不在饭店里面，它是整栋的都是公寓，就是你看起来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当地居民还是他是游客的这一种。那比较高阶的产品，也不叫高阶的，它是目前比较少，但是慢慢有去发展出来，其实台湾也有、那它就是所谓我们讲的比较精准的产品定位，它叫做公寓式的酒店。
对，
或酒店式的公寓都有人讲。但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就是在饭店里面有一间的房间或有一栋的房间都长得是公寓的模样。这一种。那如果是杰西你出去旅行，你会挑哪一种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
嗯哼，
要看去哪里，
还有要看去几天。
对，
因为如果啊，就我记得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只住一天，
就住饭店就好了。
对，因为你今天晚上可能四五点，下午四五点你把你的行李打开，明天早上七点就要关行李
了。对啊，你其他设备都用不到，而且有时候会造成困扰，就是那个房间太大，
找不到东西，
不是要一直找，或者是你要收的时候要收好几个地方。
对，我跟你讲，我这一次去欧洲，所有的困扰都是这个。第一个是公寓太大，柜子太多，
我们都不敢用。
然后如果你又住个五六天，我的天哪，最后一天晚上你真的是会边收边骂人、
因为会散开啊，所以基本上柜子太多没有好事哦。
不是，大家也不要乱放东西，因为你会想，哇，这柜子好多，我这个衣服放这里，
no,
我那个东西放那里。
No, 东西都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没有，最后都是丢在行李箱上，最后一天晚上再整理。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次像下高雄啊，那个我不是有传照片给你看吗？他就帮我升到类似这种大套房啦、
啊。就是有两个空间以上的住宿。
他基本上三个啦，两个客厅。
他比较像你家了啦。
他没有，我家没有那么豪华。因为我跟你讲，我那个榻榻米房完全用不到。结果被我拿来放印表机。
是关岛，你应该邀请看看谁要去睡一下那个地方。
我不要，没有。那时候还跟你讲说，哎、欸，我的那个客人用的浴室，
对啊，还有 shower，
可以 shower。为什么客人用的浴室要 shower？ 你跟我解释一下。
怕客人太脏，这样。
你竟然给我洗澡先，是不是？
对。所以呢，你在挑选，其实你刚开始在挑选这个住宿的产品或住宿的样貌的时候，你就已经期待你的旅行有某一种呈现的不一样的姿态。譬如说你如果选公寓，你可能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比较喜欢煮饭的。
不一定、
欸、
我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是为什么选公寓呢、
欸、
因为我们可以偷渡。
偷渡人哦？
不是，第一个我们房间只能订一间，因为要 share room。 但问题是呢，他订一间的状况下里面有两个生活空间，独立的两、套卫浴，两个卧室。
欸，这也是一个不错方法。
对，就是不那个老死不相往。
我不想跟你看看来看去这样。
不是，因为你要 share room 怎么可能呢、啊、因为大家都有时差，那个这种状况下你 share room 根本会很难。
啊、我
很难生活欸，不然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在做那个预算控制嘛，不然你另外选择就是你要住到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种汽车旅馆才有办法一个人住一间。
其实杰西讲的这个应该是说在你合理的预算分配里面，你可以住到相对大的运用空间。
对啊，
它会是 你选公寓的第一个想法跟条件、嗯、然后因为你如果住一般的旅馆啊，它就是那样一个空间，然后里面了不起就是两张那个、
两张单人床，
对，两张单人床，但是呢我起床可能会吵到你，你起床会吵到我的这一种，
这种对、嗯、那像去美国的话呢，就是因为会出现那种凌晨两点自己会起床的状况，所以最好的状况还是一人一间、啊、
对，这的确是选公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第一个空间相对大，第二个呢就算它里面是单卧室公寓、嗯、它通常还是会有一个客厅，
嗯，
那了不起就是把小孩赶去客厅睡这样子，
客厅哦，通常客厅还有沙发床，
就是你会运用到空间会比较多一点点，
多很多啦，像我们有一次入住的时候就吓到
啊哈、
uh-huh ，因为我们订的时候包裹都被堆在那边然后一个人高
对，这个就是你在选择你的旅行样貌的时候、嗯、很多人会希望可以有的空间感，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先想你要不要煮饭这件事情，因为呢一般的公寓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微波炉啊，然后电炉啊，瓦斯炉啊，这一种设备。
现在那个最近比较夯的是爆米花啦，
哎、欸，这是什么东西、
哦、
我不知道，
500英尺300英尺，中华路55号，降落，降落。
可是爆米花这件事情相对不难，我觉得。
等一下，我跟你讲，美国都会付爆米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喜欢吃。
对，然后喜欢看电视，哦、然后美国的万豪那时候住 Residence Inn 啊，他那个、哦、咖啡的旁边就会放爆米花，但我们永远不吃。
为什么？
为什么要吃爆米花？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爆米花的人。
我也还好，
不懂这个这个梗，我不懂。
就美国人吧。
OK， 好，那所以呢，下一个要解决应该就是吃的问题了。
嗯，
那如果你住一般饭店，你怎么解决你的吃？
应该是说，你看你的行程的松紧度吧、嗯。然后你如果想要在饭店吃，那一间饭店有没有办法提供餐厅，或者是你有没有你的旅行节奏有没有办法让你慢下来自己煮？
就你想要什么嘛，然后再来是你要不要省钱，因为有些人是为了要省钱所以自己煮啊。
但问题是你如果去那边，然后你有没有吃过他当地的食物样貌，你比如说你只有3天时间，那你就去、嗯、你去外面走走看看啊，你总不可能会这样子去省着那个餐费，但是问题是你该吃到的比如当地的食物都没吃到吧。
有些人会哦，我要50000块去欧洲30天、
好吧不一样，所以才不一样嘛。你一开始就要决定好，那因为30天本来就有30天的预算，可是你比如说你只去一个礼拜，
嗯，
像我们那时候去巴塞隆纳，你总不可能去那边你没有吃一个巴耶亚吧，海鲜顿饭。
嗯，我是觉得因为我对吃不是那么注重的人、嗯、那我会觉得、
哦、那不行，
我没有要跟你一起旅行的意思哦我没有那么注重一定要吃什么的人，但是有些人应该会很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超市跟市集，看看他们的生活样貌的这一种呢，那也许你就蛮适合去挑选一个公寓，然后买个食材啊，因为你知道吗，像欧洲的菜市场啊，他卖的菜都跟我们的不一样，
它的摆法吧，就摆起来很漂亮，然后色彩相当艳丽、啊。
但是他们的叶菜类也相对不多，那台湾的叶菜类是相对多嘛？
哦，那边是根茎类为主。
因为土地、土壤、肥沃度不一样，纬度不一样、嗯，天气不一样，种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一样。那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3天而已，
嗯，
你就是3天匆匆来去，那真的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租一个公寓，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会有食材用不完的问题。
嗯，
如果你是3天，那你就一般的住宿啊、饭店啊，外面叫外卖，因为现在外卖也蛮方便的嘛，你可以叫外卖，你可以走出去吃，你可以便利商店吃，但是在欧洲
也要有的叫啊。
对，现在要讲这个重点，在欧洲跟美国可能不是到处走出去就有一个便利商店可以去，你上次讲了从美国住家开车到
随便一个都是要30分钟，而且
是以上哦。
对啊，而且你美国外送费蛮贵的哦，
还要给小费不是吗？
对，所以有可能你叫20块美金的东西，你要付20块的运费了。
我的妈呀！
在台湾是，我跟你讲，在台湾，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吵架的时候，还没开路的时候，
嗯、
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这种公寓式酒店在亚洲偏少的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食物取得太方便了，
嗯、真的很方便啊！像你家楼下走下去就有很多东西吃，好不好吃一回事。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但是你24小时 一定有的吃。
你要饿并不容易，那除非你很挑。
对，
嗯哼，但是你基本上不会有买不到食物这种状况。
对，可是问题是你像举个例子，在比如说我去美国西雅图的时候，你真的要去一间超市，那大半夜的你只能去24小时的 Target 嘛、嗯、那一种的话真的就要开车半个小时以上。
好，在欧洲没有这种产品。
嗯，
在欧洲没有这种，譬如说我
24小时的没有。
没有，几乎是没有。然后你说有，他们有 supermarket, 他们有超商，但是。
很早打烊。
对啊，就是你晚上九点肚子饿，你只能吃泡面，你真的只能吃泡面的那
种。所以你看美国还是相对好一点点，你至少晚上还有24小时的超市。
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你在选择住宿公寓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考量、嗯、你要去的地方可能不见得那么方便。
好
好，那都是优点啊，我们讲完优点难道没有缺点吗？
我不知道你要这么切近近啊。
应该说你在，
我们还在吵架。
没有，我们没有要和平的意思。好 ,OK, 所以呢，当然你要选公寓，当然我们讲公寓有一些好处，然后或者适合你的旅游样貌的时候，你就必须有一些跟你过去住宿饭店不一样的思维或解决问题的 solution, 你要先想好。
嗯。
譬如说在订房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完了。
对，那刚刚订。你在订房的时候呢，因为饭店它会有官网可以订，它会有其他的 OTA 订房网可以订，
相对比较正式比较方便，然后它的承认你订房的速度也快一点。
欸，你知道以前在更久一点，如果我要住 B&B 或公寓，我必须只能去他自己的官网上面订，他自己也不叫官网，私人网页上面订，或写 email 订。
对啊，他没有一个统合啊，就是现在旅游工具相对来讲方便，但是以前是真的就是没有 B&B 欸，
就没有这种东西 啊,
啊，
然后你的
好啦，对对对，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你不要讲古。那个是那个 ICQ 的年代。
ICQ ICQ 是什么？搞不好有人不知道，我告诉你。
对，那个回忆杀。
然后你还记得你的号码吗？
我知道 ,13308222。
那这个东西现在还可以用吗？
还可以、哦、艾尔文多我两位数，因为我们昨天才聊到这个东西。
好，然后呢，这个就是订房的部分，然后你必须要很多事前的沟通，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欧洲，我很担心的就是他没有把自助 check-in 或者是我怎么进去公寓或我到底要不要跟谁碰面的方式
讲得很清楚，
而且都要我自己问。
因为你像我们在西班牙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个地陪在那边、嗯、是因为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订这种公寓。
对，
然后因为需要找到当地人做沟通，因为你看每次奥斯卡打电话出去的时候都讲一大堆，虽然说西班牙人是本来就很爱聊天、啊、
对，其实以隆达的那一个公寓啊、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第一个，你如果我们没有去过或从来都不知道那个地方长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车子到底能不能开进去？
因为欧洲很多，像西班牙，它有一些地方是行人徒步区。
对，
哦，那你如果不小心进到那个饭店，然后就会被奥斯卡骂，他车子进不去。
对，然后他必须要停很远、嗯，然后或者是你必须要先沟通好你几点要到、嗯，这个都是很繁琐的程序。那万一他的英文不好？嗯，你的英文也没有很好，
就会是悲剧。所以这个在饭店就不会发生，就是因为饭店它永远都在那边，而且基本上目前大部分的饭店标准英文都是要通的。
而且人跟人能够碰到面，基本上比手画脚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公寓你不见得你两点去它就会在那里。
嗯，
那没有办法沟通到的时候靠电话。其实我们平常讲电话靠电话也不见得可以讲得很清楚哦。
对啊，你记不记得有一幕是他喊了喊了喊，然后不是龙打，好像另外一间也是喊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出现。
对啊，就是在沟通上面你必须具备某些沟通事前的沟通能力。
嗯，
那为什么我说我喜欢这种有自助 checking 的，它至少按图索骥，我可以看依着线索慢慢去摸。
密码锁吗？
对，密码锁，然后或者是说你必须在什么地毯下面找到钥匙啊、嗯、开哪里啊，这样子。
这样不会不安全。
这个安全其实就是很多人考量要不要住公寓另外一个忧虑啦。
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公司之前那种商旅都是要求住饭店的原因、嗯、是因为饭店多少都有保全系统，
然后它会有监视器啊，然后它至少会有 至少会有门房，或者是说不一定会有门房，
不一定。像那个我讲的 Residence Inn 啊，它其实就是，它有由大概20-30间小木屋组成。
小木屋。
对，没错。然后就绕一圈，然后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岛型，然后就你自己要开车绕那个岛一圈。
度假饭店的意思就对了。
啊、也算，可反正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门，然后有一个 security 在那边看着你进出，没有
啊哈、uh-huh,
对，
就是你自己把车开到那个小木屋前面停下来，东西搬进去这样而已。
对对对，okay. 啊，那个门房那个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收钱的柜台。对，
很多其实都是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你要讲的，如果真的是要求安全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个，我们其实在看安全的时候，比如说是需要进电梯要刷门卡，
嗯哼，
然后不要就是让
外人不能进来。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东西我们在看有一些比较治安比较不好的地区，我们会看这个东西嘛。
好，这个其实就顺便讲到 check-in 啊以及进房间的这个部分啊、那我另外一个要讲的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有管理室的前台或你联络得到的前台，有时候譬如说像我之前在立陶宛行李丢失的时候，他找不到人可以寄送给你、你就得在那里等。
哦，你的行程就得耽搁的。
对，那如果你有一个饭店的前台，
可以帮你去处理很多杂事啦。
而且他可以直接，你也可以找饭店的人帮你沟通，因为你的语言一定没有他们当地语言沟通来的顺利。
对，至少你还有一个人可以求救，而且他们愿意求救，因为服务费嘛。
对，因为他有收你服务费，然后他必须有人在那里帮你服务，那所以你在选择公寓的时候，至少能够有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你来讲是相对有保障也安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房间发生问题的时候，
跳电，
就是我啦。
对，就跟你讲，你赛事情很多。
对，然后你至少找得到人帮忙，因为像欧洲他们有很多的管路跟线路都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的那个修理的地方在哪里，或者他热水管要怎么处理，都跟台湾的经验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你讲是逻辑问题吧？
不是逻辑，也是他们用的那个东西你可能根本没看过，
就是欧式的。
对，就欧式，
或者是很早，因为毕竟欧洲的很多老建筑用的设备相对比较老旧，有些比较非现代化的建筑它用的设备，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在巴塞隆纳的那个电梯、一次只能进两个人。
对，像我们这种胖子根本就没办法，算了，那个什么行李箱进去就好了。
对，就是行李箱人先进去然后去上面接。
对呀、
对，
因为这个基本上它在使用的习惯上面不是我们习惯会用到的东西，我相信如果是欧美人来到台湾、他们要修理也不容易修理啦，是一样的意思。
也是啊，可是问题是应该是说美国这种东西比较少
哦，所以全部都是电脑控制的就对了。
我讲的是因为他们文化发展
没有那么久。
对、
okay.
因为很多欧洲那些东西是老建筑啊，
对，你随便在这种比较有历史感的城市，你可能随便住到一个公寓或随便住到一个饭店，它都是有百年历史的。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电梯是不会停的？
不会停啊，对啊，就不会停啊，那是古时候的电梯啊。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改？没办法改。然后像那个我们在巴塞隆纳的那个电梯是一次只能坐两个人，
对
的那一种电梯，迷你的，而且要两个门关上才会动的那种。
就它比较老式，然后它的那个机械原理是旧式的那一种。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旧式，但是逻辑上面会跟你的一些认知不太一样，但
那你就必须找人来处理啊，因为你可能第一次进去那个开关不会开，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解决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不是在巴塞隆纳的时候有叫他来看过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坏掉？
不是，是房间大小。
对，所以这个都是会有需要解决的时候。那如果你找不到人，那很麻烦，很麻烦，
还有收钱的问题。他账也算错。
还有西班牙人我可以理解。
对。啊对，还有问他那个哪一罐洗洁剂是哪一罐洗洁剂。
对，我记得有找他进来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加棉被还是加什么东西吧。
好像是啦，反正就是
加床。
还有那个洗衣机你会不会用、有些人可能看不懂那个指引，然后 YouTube 也找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求救怎么用这个设备。你知道我曾经在米兰的时候啊，我租了一间公寓，可是他那个电炉我怎么搞都搞不好，我弄了2个小时我才知道他到底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就是德国的电炉开关只有一个，
嗯，
然后它必须经过一个智慧化的过程
选择吗？比如说
就是它要长按，然后不是开哪一个炉，那个很简单，就是符号而已，嗯，位置而已。可它 only one 一个按键，
嗯，
然后它必须要先长按打开以后呢，然后再滑到哪一个地方去，然后再长按你才会开它。
哦，这很暴雪啊。
欸，他对他就是之类的这一种。那你知道我们穷人家只有开瓦斯炉，没有这种经验。哇，天哪！那一天我要煮个饭，我心里想说，我干嘛住公寓，整死
我
自己。
这种东西，要么就是按一下，要么就是长按。
对啊，但是那一个很难，因为它好像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嗯，它有一个磁扣，你必须先摆在哪里，然后长按才会有用。然后我还求救我的德国朋友，
嗯，
然后他就说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一种。然后我一个
太旧。
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意大利，然后他也传照片来问我说这种炉要怎么开。所以我们常常在解决这种你有比较多的设备的时候，然后你必须当柯南办案去解决这种设备上的问题。
我跟你讲，干脆那个这种B&B 或者是管理方就拍个影片，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
对，后来现在好像有比较进步一点点，还会有不同语言的这样。
你想想看，老外碰到免治马桶，他也不会按呐，啊。
我跟你说，太难的免治马桶我也不会耶。
哪有？还好啦，
就是有很多按键，然后会喷出地方的那一种
啊，就喷前面跟喷后面呗。
对，可是你知道有些人是机械白痴，他不敢乱按啊。
那就擦卫生纸擦就好了，那么简单。
对，然后还有像西班牙的洗衣机，
嗯，
它是一个超难理解的过程。
不会啊，
没有，有些洗衣机真的很难。
还好啊，我们目前没有碰到的，
欸。我有碰到，然后你要按什么，再按什么，再按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
没有按那么多，那不就转个钮这样？
没，不是，不是，不是，它是用按的，因为它可能是比较便宜的那一种。
啊，你为什么没有传照片给我看？
哎，对哈，我应该直接问你比较快。
对啊，
哦，我就觉得我常常要搞那个洗衣机搞好久哦。嗯，那有一些比较
我跟你讲，美国的很简单。
有一些比较有管理的公寓，他就会直接告诉你，你就设定什么，设定哎呀，第一个步骤
一二三，
对，你要按什么？第二个步骤，
因为他被问烦了。
对，然后他就会有一个，那个，
小卡片在那边，
对，他就贴在旁边。但是有些并没有，他就是你自己去摸索。那多数的人就是啊，算了，不会用就不要用了。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美国人那个思考更简单，
所以呢会生气嘛？如果不会用，
差不多。基本上他只要按一个钮，投完钱按一个钮。
对，我会希望是按一个钮，放进去按一个钮，然后它就是自动洗尘的这一种。
不要有选择。
对啊，可是我跟你讲不是这样，西班牙的逻辑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他要给你很多选择。
对。
那你偏偏又是选择困难症者。
这很烦，所以呢你在设备的使用上你会需要有人。
通常入住的那一个当下会最多问题，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想问一下问一下。
对，然后你可能电炉不会用，你可能，那个什么洗衣机不会用，干衣机不会用，然后你可能找不到电灯的开关在哪里之类的，因为公寓其实会藏很多很多的特别。然后你知道我还遇到一个，像我这次在瑞士还遇到一个，他有一个天窗的，天窗的开关是在电脑萤幕里面的。
天窗是用电脑控制？
对，
电脑 iPad 哦，
不是，对，类似 iPad 的那一种，但是它就是一个类似手机萤幕的那一种开关。
难道手机藏在很某个地方很小？
它根本没有讲它在哪里。
哦，太智慧了。
对呀，啊，然后我就现在想说，天哪，这难道我要看着它天亮，然后看着它天黑吗？
等一下，那个天窗是在你床上是不是？
对，在我正床上。
哦，那，
啊，我是要看星星还是要看下去？
哦，那个这样大家会幻想说，哇，好美哦，好画，好那个。
但我告诉你，我要关那一个天窗，我就搞很久，你知道吗？气死我了！
没有，我觉得完全是你不是一个电器控。
我不是啊，我真的就不是。虽然我是按按按的人，我很喜欢按东西，但是我真的
不是。我跟你讲，
不熟悉这种家电逻辑。
你不是，你会按到俩拱那一种。
对，我会真的会觉得。
我看过你俩拱。这个奶茶真的太多按钮，它会发狂。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必须，如果你像我一样没耐性，然后又觉得很容易爆炸这一种，你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个求救的人，
或者饭店啊，饭店很简单啊。
对，饭店你就是把它找上来，就好像譬如说像我在葡萄牙住的一个饭店，然后呢，它可能是很老旧的饭店，然后隔壁可能我猜测隔壁有人烧开水。
然后就跳掉，
就整栋楼都跳掉，整层都跳掉，这种你怎么办？你只好去楼下把那个人找上来啊。
有啊，我们在花莲不是也烧过吗？
哎，对。
而且那个保险丝还是传统的，
还在那个浴室的上面的那一种。
因为比较现代的那种保险丝设计是乌龙丝的嘛，只要开关关掉打开就好了嘛。是你在捷克的时候不就是这样？
对，你自己去总开关关起来，
只不过它在一楼嘛。
对，然后你要拿着刀插下去，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门不好开，因为我说、oh. 我打电话跟他说，可是我开不了这个门，他说你就找一个利器把它撬开。我说撬开它会坏掉，他说没关系，你拿菜刀下去都可以。
因为它已经坏了，
哎、欸，搞不好是因为本来就被撬坏，所以你后面就必须用菜刀处理了。
对啊，
然后他就说你就去厨房找一个你可以把它撬开的东西，你去撬开。Oh. 问题是讲的不是中文，是英文。如果你语文能力不够好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可以问，不是吗？
或者是交给那个人处理啊？因为公寓式或者是饭店最大差别是，饭店是你交就是
有服务啦，
你就是过来给我处理好。
你要绕廊来都是可以的，这样。譬如说你的那个什么马桶塞住啊，你的洗手台漏不了水啊，你的什么东西一直在滴水啊，
我跟
你
讲
啊，
椅子上不来。
椅子上不来是什么？
那个办公椅啊，那个码、
欸、
掉了吗？啊、大家听不到。啊、他就我一入住的那个房间
啊，
他的椅子
啊
是没有办法往上的，因为太矮了。对我来讲太矮、
啊，
我要高一点点
啊啊啊！
所以我
不能调整就
对，不能调整、啊。然后他们非常那个顺理成章的。从隔壁拿了另外一张椅子給
我。哦，不是帮你换一间房间哦。
等一下，为了一张椅子换房间，我不要。
没有，再来是、嗯，如果你住的是饭店，你要换房间是基本上很简单的事情，嗯、只要有空房，然后不会，
对，
你是有合理的理由，基本上他就会让你换。
然后公寓式酒店，它通常就是要么就是。他的房间数非常非常少，
通常都很少、啊、
然后你要换非常难，他也没有什么预备房的概念。
对，这种你的存 Q 就有点困难啊。这个就是在两者之间，你可能如果你 worry 这件事情的话、
嗯、
你就必须要先想好你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部分。
然后我有一次在澳洲 checking 的时候，
嗯，
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柜台下班了。
这蛮正常，尤其是公寓。
对，可是问题是我假设性，因为我差旅嘛，
嗯，
假设是不会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我假设是我们所有的饭店都是这种饭店，不是这种公寓式，
嗯，
它的前台要24x7的那种状况，
嗯，
所以因为那天开会嘛，因为他的那个前台的服务时间是有限制，他应该在我们内网就
要先讲
。
对，他必须先提醒你。
嗯。
然后这种会很麻烦，尤其是其实在欧洲的公寓也是这样。第一个他的 checking 时间可能都跟饭店不太一样、嗯、通常多数都是下午4点之后才能入住。
所以我那一次多花了1个小时才 checking。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已经从很远的地方就飞了一整天，然后开完会。
你
就
已经累垮了。
我已经累垮了，我还要这样子搞。
嗯哼，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如果说你是在一种很高密度的旅行的时候
啊、
哦，对，一直换点，或者是你需要休息，然后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今天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那、嗯、你已经很晚了，你 delay 了，或者是你已经很晚，你可能8点9点才抵达这个地方，
对，
可是你发现你找不到人可以 check in 的时候，
对，这那时候的状况还好，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连锁集团，它还有人在另外一个有24小时的饭店，
嗯哼，
有 stand by 在那边，
嗯哼，
所以他把我载过去那边付完钱，
那还载你，有的还叫你自己去、欸，哎，
我才不管他呢，我俩工了，好，那时候我的公司是什么，会逼掉。不是，其实我那时候有写去我们负责饭店的人去抱怨这件事情，嗯、就是、说你要找这种饭店不是不可以、嗯，我也可以接受，但是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很大的 notification， 因为他你要假设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因为不只是当地人旅行嘛，
嗯、
那你要跟我讲说那间饭店、哦、我看是 apartment， 然后的问题是他我不知道他前台是有营业时间。
其实在欧洲蛮常是这样的、
嗯、
除了这个 check-in 跟 check-out 时间，
我这是澳洲哦，
嗯，除了这种 check-in 跟 check-out 时间跟一般饭店基本上不太一样、嗯、我那一天还遇到一个9点半就要退房的饭店。
9点半也太早，
真的好早哦。然后它是一个公寓，因为它可能打扫需要很多的时间、
嗯、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杰西遇到这个问题， 他可能住在你这个公寓门口的这个柜台，
嗯，
只有白天上班时间，
就是柜台不一定随时都有人。
然后再来是我这一次去瑞士旅行，我也遇到一个状况是，你 check in 是必须要在另外一个饭店 check in
啊，对啊，
你的公寓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走路要5分钟到10分钟。
对对对对对，很欧多好，欧洲好像蛮多这种状况，就是你 check in 的地方跟你住的地方，
你拿钥匙的地方是不一样，你交钱跟拿钥匙的地方跟你住的地方是会有一段路的落差的这一种。
公寓啦，公寓会这样子，因为你要想想看，这些地主啊，一次拿一大堆钥匙。
对，然后或者是他这些地主他房很多，
对啊，
然后他只能有一个固定的定点，
咖啡店吗？
是餐厅欸，
真的假的？
对，会有餐厅或者是其他饭店。
对，
那比较好一点的是它可能是其他饭店开的另外一种产品，就像有点类似你刚刚讲万豪的 Residence Inn 这一种，
嗯，
那它是相对还好的。但有的我曾经在波兰入住一个公寓，但是它是在餐厅 check in。
哇，
然后那个餐厅就很妙，它就是一个外面的人可以去吃的餐厅。
那这一块其实总结的是，我觉得如果要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不行，就是你的沟通能力，
嗯，还有时间的预留都要稍微多一点。你必须确认好你抵达的时间，因为通常如果你在 OTA 上面订房，他会问你你预计入住的时间是什么。我蛮建议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可能会抵达的时间先告诉他，因为他们就会回复你说这个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或这个时间我们的 check-in 方式是什么。
后来其实有些饭店或者是有些公寓，他会直接跟你 WhatsApp。
嗯哼，就是联系方式啦。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碰面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当然经过 OTA 平台的通讯是一种方式，但是他需要一个时间差嘛，那如果你可以用，因为国外真的比较多就是用 WhatsApp 去，没有 Line 哦，他们其实很少有 Line 这种东西哦，
只有台湾跟泰国两个地方比较大量使用。
对，那所以呢，你可能这种 WhatsApp 你要先在台湾绑定好，它是在
绑手机，
他是绑手机号码的，所以你可以先在台湾绑定好，
所以他会找到你啊。
嗯哼，
就是因为你订房的时候那你的电话号码嘛。
对，那所以你要这个，你也要确保你的联系方式是
畅通
的，
然后你要有网络，反正最低限度就是你一定要有网络，你没有当地的电话号码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你至少要有 WhatsApp。
对，他至少还可以打电话，还可以视讯
你，
然后之类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备案，不然你在住宿公寓，甚至于你在联系上都是困难的。
对，
那会造成你今天也有可能会流落街头，的确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入住这一趴就可以吓到一大堆人，就是了。
不是嘛？你要先想清楚，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一个小时之后，他都已经关掉了。
关掉的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关。对，假设你今天是晚上10点的飞机才抵达机场，然后你要去入住公寓，你光这个
我不会。
对，我如果晚上10点我就住机场旁边的。通常
对，然后一定是饭店。
他第一个，他的24小时的前台至少会有人。
对，
然后再来是你不会太累。
对，
因为公寓通常比较不容易在这种地方。
对，饭店的话，至少你还可以找得到一些东西吃，
泡面嘛。
真的啊，因为公寓式的这种经营来讲的话，大部分有些啦，这样我在讲美国，
嗯哼，
大部分它都会有类似像是你看到那个台湾那个Aloft 那种 mini bar
啊，
就是临时抢，但是你要付钱的，
或者是譬如说投币机这一种，至少都有东西吃。
美国会比较有特别的东西，叫做冷冻食品。
投币机吗？
对，
然后它有微波炉在旁边吗？
它是公寓式酒店啊。
对，就是所以
就算不是公寓式酒店，一般饭店的话，它如果卖冷冻食品，它也会有那个。
因为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回到你会选公寓的很大一个重点是设备嘛，你需要使用它的设备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先确定附近有没有超市。假设你要煮饭，结果你附近没有超市也没有市集，那也是很白搭的一件事。
是，
嗯哼，
你在订的时候你还会看那个附近到底有没有超市？
我会看啊，
okay。
因为如果我订了一个公寓，觉得附近没有超市，或我必须要走很远才买得到东西，我就会放弃这个选择。
哦，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住饭店 叫人，我有钱我叫人就有东西吃了，
或者是到餐厅吃，
对，然后或者是饭店通常 location 不会太差，它周边也会有一些咖啡店啊，或者是
小吃店啊，不管啦，
对，
就是
至少一定会有东西吃，但是你住公寓有可能是真的是在完全住宅区里面的时候，
对，
可能真的必须要想你要去哪里买东西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在设备跟饮食上面的一些你要注意到的事情。
饮食上面我自己觉得真的你如果是长时间旅行的话，的确公寓式酒店的可以帮助你省掉不少餐饮的费用嘛。
差很多，尤其在欧洲差很多。我不晓得在美国，美国如果自己煮应该也差蛮多的吧。
差蛮多的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省钱，但是大家想吃一顿好的，然后结果去超市买龙虾自己煮。超多，而且可以吃很好。
对，就是你第一个是你可以煮到你自己熟悉的味道，你自己的手艺你自己负责嘛，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是，除非你手艺真的好到一个不行，你会煮什么意大利面这种东西出来。但是如果你真的，譬如说像我是很喜欢喝汤的人，我至少煮个蛋花汤、蛋花面，我就可以吃很好，
就这样子、哦，
很舒服。那没有啊，顶多就是炒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啊。
就是、你去欧洲的话，就是拿那个西式的那个汤底啊。芹菜、红萝卜，
我没有这么复杂啦。
没有啊，那个很好买，是那种根茎类的，一样是炖一个蔬菜高汤，喝起来也会很蛮舒服的。
你真的很喜欢炖汤哎！
我跟你讲，亚洲味第一个要解决的
是
汤、
就
是，
对，真的，这个是真的，
因为是热热的，这个真的解决完之后，后面再说啊。
对，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选择这些厨房的考量，真的就是你买一天的食材，你可以运用很多的变化，你可以变出很多的东西，所以很多人
所以真的要住多天一点，不然你这食材会真的会浪费，
用不完是很
正常
的事情，但能够掐在你合理的天数用完，那就是很厉害的事情。对，所以你要算，你买蛋你都要算天数的啊，你要留几天，
啊、
你要吃几餐。
那个我们去西班牙是留给奥斯卡，奥斯卡你带走。
你有一个人可以带走，但如果你像我这次是一个人旅行，你真的就必须要什么事情都想清楚，我要买十颗蛋还是要买十五颗蛋，我都要想清楚啊。
你买那么多、
哦？因为如果我住五天，十五颗蛋 OK 的啊。
十五颗蛋五天呢、欸？
对啊，
一天吃那么多蛋。
我可以啊，我可以吃蛋不吃饭没有关系啊。
妖兽。
好 ,OK, 来，这个就是你在使用这些设备你必须想到的事情。然后接着下来啊，就是一个比较重要就是退房的部分。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社群里面有人在讲说没有清洁干净被 charge 清洁费这件事。
欸、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因为美式系统的话，因为我都住饭店管理的，
有管理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专业的清洁人或专门清洁的人，
对。
但是部分的公寓，尤其是私人的，他的确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你把它弄得太脏、哦，然后或者是说那个东西，你可能没有用它正常的使用方式，他就会 charge 你一些费用。这个在 Airbnb 里面常常遇到，
所以是争议咯。
是争议啊，本来就是争议，所以我自己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譬如说，像我要退房的时候，我都会拍照。
OK, 所以等于是说入住的时候你也拍一下，然后退房的时候也拍一下、这样子。
然后或者我遇到有疑义的时候，我现在都养成这种习惯，不然住饭店或住公寓、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会造成纠纷或疑问，我一定会先拍照去问。
对。
然后假设是饭店，我就会直接跟柜台人员说。
你过来看一下。
对。就我要证明这不是我用坏的啊。因为的确很容易听过很多这种争议啊。那包括什么，我曾经听过一个比较扯的，就是你退房的时候，然后房东说那个床啊被你弄得起卡起卡啦，这样也要 charge 你费用啊。那问题是谁可以把它弄成这样，真的不知道啊。
床本来就是消耗品啊。
所以如果是私人的公寓啊、这种争议会真的有点多。
饭店因为他用的东西稍微好一点。
然后或者是说他其实本来过一个年限他就会淘汰了。
是。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去 care 这个问题。
对。
对，但是可能那个如果是私人公寓，那是老板他自己的，房东他自己，他就会很介意啊，你有没有把它弄好啊之类的这样、
欸。可是我最基本应该是说我垃圾会集中啦、
我基本上也会垃圾集中，
因为我要确定我有没有乱落东西在某个角落。
你说麦当劳
之类的啊，对啊，因为我真的太容易落东西在 个地方啊。
对，所以基本上那个是个人习惯，我自己也会养成习惯把垃圾集中，然后桌面清理干净。我可能不会收得很整齐，但是我至少东西会集中，该放在桌上给他看到，我会放在桌上。但是特别住公寓，尤其是这种自助 check-in， 我很怕有争议，所以我一定在退房的时候我会拍一张照，然后传WhatsApp跟他讲说我已经退房离开了。证明你的清白。
有多怕是不是？
就避免问题，因为知道有人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欸，可是那清洁费是每一间都会收吗？还是一定是你刚刚讲那种你必须是弄得很乱才会收？
我觉得最好是你要读清楚你在订房的时候他有没有特别载明说，哦，每一间会收一次清洁费，然后或者是说你在 checking 的时候我们会收你一个保证金。
嗯，
因为这个费用相对不低，我曾经被收过200欧元的保证金。200欧元哦。
会退你吗？
会退啊，但是你会担心，因为就像我们之前饭店集的时候有讲过说为什么你刷过我的卡还要再刷一次的这一种。
嗯，
尤其是
饭店我不担心啊。
对，但是如果是公寓这一种，他有的是要收现金。欸，他只收现金，
哪来那么多现金给他啊。
对，所以这个你都要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在这些 OTA 订房网上面，有时候啊就有的人很 gay 搞，我真的必须说有的人很 gay 搞，就转英文画面，然后人家明明就有中文页面给你读得很清楚，然后你都没有看，尤其是在订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人根本都不看的，他有哪些条款他必须，
那写中文都没在看啊。
哎，对了，
现在很多人都是没写中文都没在看的。
对，然后或者是
两秒钟前才发过的讯息，你没有在看。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尤其是这种要付钱的，然后你其实这是一个租赁条款，对不对？你订房其实是一个租赁条款，它是有条款的，这种你就要看得特别清楚。
讲白话，你是
商业行为，
商业契约啊。
嗯，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像买机票也是啊，他都已经写完了，
不可退款。
对啊，
然后你还要去问人家为什么不可退款。
对啊，我
是，没有这种事。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好 ，OK， 所以这个刚刚你讲到清洁费这个啊，就是有的是实收，有的是押金，
嗯，
那你都要看得很清楚，然后到底能不能付现金或能不能刷卡，
嗯，
这个你都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嗯，
那你再决定你要不要订这一家公寓，
对，
这个是特别要提醒的部分啊。那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因为你在退房，如果你住一般饭店，你在退房你会有一个交还钥匙的动作嘛。那
不一定，他有时候是钥匙放桌上，
多数的公寓都是这样，你要离开的时候你把钥匙放桌上，
对，
然后或放进什么箱子里面，
某个箱子或者是原来的那个密码盒。
对，但是这种我会有 concern， 就是你怎么知道我已经离开了。
嗯，
然后所以我通常会拍照传回去，如果没有面对面退房的这一种，我
通常公寓很大的状况都不会面对
对，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我必须这样说。所以呢，我自保的方式就是我拍照，然后我回传告诉你我在几点几分已经退房，房间现在我维持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彼此知道。
嗯，
这样会比较，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会比较安心一点点。
那大家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曾经有人已经退房了，
嗯，
然后但是房东说他一直没有退房，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明明就没有弄坏什么东西，可是房东说今天去看的时候东西已经坏掉了，你有没有带走我的毛巾，可是我明明没有带走，都会有这种状况。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清洁人员带走，或会不会其中有人走进去处理掉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你退房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的房间门关起来？
会啊，一定要关啊。
对，但有人不关的。
哦，
那你怎么知道在你饭店的人或者是公寓的人进去之前有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呢？
对，那个账要算你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小心一点，嗯，我通常都会拍照，
嗯，
那留底嘛，拍照留底，
嗯，
告诉对方我已经离开了，那我当时的房间我整理完是这个样子。
你在台湾的饭店没什么在拍照？
饭店我不会，但是在公寓我一定会。
OK，哦，
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想说我是跟你住饭店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你。
饭店不会啦，
okay, okay.
因为饭店比较没有这个争议啊。
对，
饭店就是把门带上然后再检查一次。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啊？
因为管理吧，
嗯，
你饭店是有一个公司在管理的，
对，
甚至于他可能有第三者第四者，
嗯，
有其他的清洁公司进来，
嗯，
但是如果是公寓，很多公寓主人是自己打扫的，
有些不是吧？
多数不是，我会挑的多数不是，因为可能我比较担心这种私人的纠纷。
对啊，因为多数，因为你如果是有那种打扫公司或那种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在管理的状况下，
对，
会比较好，因为你其实 通常这种鸟猫就会发生是真的是在小规模经营的时候，他就会这个也嫌那个也嫌那种状况，
对，会比较稍微麻烦一点点。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会比较担心，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我尽量不跟主人碰面的这一种。有物业公司通常比较简单一点点，就是因为我是女生，我一个人在外面旅行，虽然我长得很安全，但是干嘛这样笑，但是你在多一个人碰面或多一个人知道你有什么家伙啊，你有什么设备啊，你有什么配备的时候，其实就多一层麻烦，你真的不知道公寓主人会不会就直接进你的房间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种公寓通常不会每天打扫，对不对？他收垃圾换毛巾
不一定，像我住的公寓就是都没有打扫的。
对，
像我去布拉格不是住了一个月吗？他是一个礼拜打扫一次。
这是应该是定的时候就先讲，
对，他会先讲，然后或者是说你需要他打扫的时候你再跟他讲。
对，可是问题是你这些选择的时候，你在订房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比如说会不会跟主人碰到面，或者是打扫的密度，这些东西订房网上面都会讲，
不会写，不会写，
对嘛，这个都是后面的 email 沟通才会出现的。
所以在订公寓之前我一定会先问问题。
OK，
第一个我会检视他的，也不是检视，我会依照他回复的速度跟语言跟因为你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经验嘛，
对，
来决定我要不要订他。
有经验就会把标准答案贴上来，
通常都是标准答案，就是一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二是什么什么什么，
请你参考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那通常我会依照这些再来判断，我要不要租他这一间公寓。对，所以这个就是在我觉得整个在你选择住宿公寓的过程当中，你稍微必须要留意到的一些事情。
很多呢，
蛮多的，说真的是蛮多。所以因为很多人问我说，欸，我是第一次去欧洲，你推荐我住公寓吗？这好难的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
对对对对，很简单啊，欧洲饭店便宜就住饭店啊。
欧洲的饭店公寓跟
不应该是说有饭店也就住饭店啊，因为欧洲真的饭店相对便宜很多，大部分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有特色的饭店也蛮多的。在这种状况下，那比如说举例来讲，像昆卡那个巴拉豆就非常有特色，可是在那边不一定会有其他的饭店。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第一次去欧洲要不要住公寓这个问题有点大。你第一次去欧洲你要面临的文化冲击跟你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蛮多的，我就不会建议你住宿的这个部分在有
制造更多的问题。
对，因为除非你真的像我一样很喜欢乱解决问题的这一种，你会你能够承担。
等等，你不是乱解决问题啊，你是招惹问题在你身上。
对，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你真的是问题吸引机，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老天爷知道你要做这个网红这个职业，所以他把所有问题都发生给你乱去写，你知道吗？
所以林杰西昨天问我说：“那一张机票你是不是有兴趣？”对，我很有兴趣。
我跟你讲，是我。我完全不会开。
对，所以对我来讲能够去解决很多问题，它可能是我旅行过程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做。
因为你如果在一个很高密度的旅行当中，如果一直在解决问题，你会
崩溃，
会崩溃，
真的会崩溃，
你会抓狂。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欧洲，我觉得你把自己平安送出去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成就了。
你讲那么多，讲了一个小时才讲这个重点，
不是吗？因为刚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第一次去欧洲，你觉得我适合住公寓吗？其实基本上，
这个重点不是应该放前面，为什么是放在一个小时的后面、啊？
因为终于讲到这里，觉得这句话该出来，
这句话该出来，所以我就解到片了，但是
还是最后一句话，
没有那个就不讲结论。
没有，我觉得
你是第一次要去欧洲的，你应该比。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 opening 很好。
对啊，
因为他要解决问题相对多。那我问你嘛，第一次去美国，你建议他住公寓吗？
美国基本上他的公寓大部分都是饭店式管理，所以可以。
Okay， 哦，可以 ，OK。
对，
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对一个地方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你对饭店其实全世界管理模式不会相差太多。
大大小小上上下基本上那个
就是走进去护照都给他，钱都给他，行李都给他就对了。
像美国的话基本上会出现一个非常标准会出现的，就是大厅永远24小时都有咖啡。
哦，这个好需要。
对，
它是 welcome drink 这一种吗？
通常我们那种华人我们都是去压热水。
然后装在你的保特瓶。
对对，没错，
你也是保特瓶大军嘛？
不是因为那种十几度的温度，你不喝点热水，你的体温会不适应啊？
对，所以如果像杰西讲的这种，像美国，它可能到处都是有管理式的这一种，所以美国人很懒，是不是？
你讲的。
对，如果
不是他们公路旅行跟比如说出差，加州去华盛顿州或者加州去哪一州，这种州与州的州际，他们的州际是什么？
他们的州际，他们跨时区旅行，
对他们这种跨州旅行很频繁。
因为他们一个国家就非常大、
啊、所以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旅行的模式。比如说你这种模式其实也跟像比如说是法国去西班牙，这也是他们欧盟里面嘛，
他们国内旅行，
对啊，但他们这种旅行他们就很，你不觉得他们就很熟悉这种模式？
对，那所以如果你是从亚洲第一次要去欧洲，然后你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已经不少了，那我就会觉得你也许后面一点的行程你再安排公寓，你的感受度就会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
但通常你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很多，你还包括你要解决你的交通问题，然后你要把自己弄得很安全的这个问题，
是
你就先住饭店吧。
对，跟欧洲啦，因为欧洲语言上面会碰到隔阂会大蛮多的，
因为他们英文也不好嘛。
对、啊、可是因为如果相同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第一次去美国，其实没差。就我来讲，我目前的观点是看起来是没差，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直接选择饭店式管理的公寓。
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最重点，如果你要去一个文化上跟你落差有一段路的国家或地方，
文化或语言，
那你尽量都是能够在保护自己是安全，而且有人可以协助你的状况之下，
那就是你的舒适圈要框小一点。
你的舒适圈要框小一点。
对 啊, 对啊，没错、啊、
你不要帮自己设定太多的大地游戏啊，对吧？
你就爱跑大地游戏的你这个人。
对，但是我可以是因为我合理的大概知道会遇到哪些问题，但是
然后那些问题都会出现在你身上，
一定会出现。
对,
对，但是如果你不希望遇到这么多问题要解决的话，不是你不能解决，而是你不希望遇到这么多问题，
或者我不想解决。老子这一趟就是出来爽的，我不想。
对，有些人真的就是啊、哦，我已经太累，我需要出来放空的这一
种。你知道最懒的就是什么？游轮。
我跟你说，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游轮是吗？
跑不了，
对，
都在船上，
而且你不需要搬行李，
对，
你换不一样的地方，你都不需要搬行李。
然后每天24小时都有吃的，你不用担心吃的。
那还有玩乐啊，什么都会有啊。然后你真的就是人移动就好了，
对，人不用动，你自己船会动。
对啊，那这个就是不同的旅行方式跟你的旅行目的地不一样，你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出不一样的产品来营造出你不一样的想法吗？
对啊，
所以呢这个公寓要注意的事情蛮多，但也不是说，对，你刚刚讲的也没错，会不会有人听到一半根本不到最后结论然后就把它关掉，
我就被吓死啦、
啊、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借由我们遇到的问题来提醒大家。
就你是塞翁啊，
所以不要跟奶茶一起旅行，结论是这样吗？
奶茶去哪一团，你就去隔壁杰西那一团。
好好好，结论不讲了。
然后赛就会在你那边。
谢谢你哦。
然后赛的云就会往那边飘过去。你不要忘记那个高雄某某饭店那时候。
我好烦哦，烦死了。
有没有印证呢？有没有印证？
有有有有有。好，所以呢，这一颗特别版。
你是什么磁铁啦你？
我回去问一下阿公。好，所以我们这一集虽然把住宿的不同样貌列出来，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有讲过，它其实是不同产品的组成，就是服务的堆叠多跟少，
对，
以及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多跟少。那
你全部都可以自己解决，然后对面有全联就直接自己买就好了。
对，我觉得其实杰西讲的很好，我们希望做出来的节目呢是希望你可以去思考自身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而不是我们一直在帮你解决问题。
我们不喜欢给标准答案啊。
不是啊，在我们身上的答案也不会是别人的答案啊，因为我们两个本来个性就不一样，然后甚至于我们龟毛坚持非常多，
然后你剪下贴上，那是我们的人生，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要知道怎么过。
嗯哼，
对，
所以呢就是你是杰西派的你就可以挑杰西派的饭店，你是奶茶派你就可以挑奶茶派的饭店。
那我们是什么派？我们怎么分？
我们乱派。
不是，我就是懒嘛， 不想动嘛。
我觉得你不是懒，你是借由旅行去感受你生命过程当中的享受。
吃。
对啊，你的重点就是吃嘛，因为你没有吃你可能就没有动力啦。
欸，吃很重要欸。
但我的过程不是啊。
你的是什么？
我的解决问题。
我就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我出发前就希望这所有东西都 settle down。 我要看到的问题，我碰到的问题，我出发前是先解决好，我去的时候就顺顺利利了。然后或者是那些东西是我的可控范围，我就让它控制它的爆炸。如果真的不小心爆炸的时候，我的 plan B plan C 是什么东西。
对，你的确是这种人，就是你不会希望在你预备要做的事情过程当中去发现或发生问题。
对，我先做好准备，因为如果发生当下在处理的时候你会更爆炸。
因为我一直都在爆炸，所以没差。
那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人生哲学，就是 you don't care。然后我不想要让它炸开。
我觉得讲到后面啊，其实每一个人的旅行它其实呈现的是你这个人的个性。
嗯，
你可能是那一种我能做好我就先做好准备的这一种。
越正式的旅行或者是他的旅行目的越明确的话，我不希望他中间发生其他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还有公务在身的时候，这种真的是不能随便乱开玩笑的。
完全不能开玩笑。但是如果说是像那种大阪三天两夜喝牛奶之旅就随便了，
那你也不会有任何安排啊，你可能就会把你最想控制的控制好，这样而已啊。
可以控制的东西会放很少，
飞机
饭店
其他就放空。
对，就放空啊。
OK，
就是应该是说这个东西是你想要控制的因素多与寡。选饭店也是这样子，因为你选饭店的话你可控制的因素真的比较多。就当做这一集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因为饭店本身来讲它都帮你做一个控制的
规格化，
它控制了温度，它控制了床。
不行，他们的台湾的饭店冷气太冷或不够暖
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没暖气。但问题是你都知道了。
OK，
这些东西不会造成你的惊讶或惊吓。
嗯，
至少知道了这些饭店，好，你知道它的床的状况，好睡不好睡。因为你知道如果不好睡的话，你整趟旅行你会炸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杰西的最后一个结论是他不想要解决问题。嗯，
对啊，
因为如果你腰酸背痛还要去按摩。
对啊，就懒啊，就不想动啊，对不对？
对，
就是不想解决问题。那你是很想解决问题啊。
对，所以我会去找按摩店。
你会让东西炸开啊。那问题是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选好一点的床？
可是我不想啊。
为什么
不想要花脑袋处理这件事啊？
床欸，
床基本上，
床为什么不用花脑袋啊？
那床要花什么？
就选那几间就不会有事啊。
不喜欢选同样的饭店啊。
那就是好，你喜欢不一样，你喜欢新鲜。
我喜欢新鲜。
对，这个
我喜欢破关啊。对，这个倒是没有错。
你喜欢破关。
你不喜欢破关。
破关代表是你要花很多成本在处理那些惊吓跟惊讶。
对，你要花很多时间成本或者是脑袋的成本去处理这些过程，包括你要消化这些讯息，回应这些讯息，然后保护自己。
林小姐
Yes，
你已经够忙了，你为什么要让你自己炸成这样子？
嗯哼，
对，好，这是两种不同哲学。
OK， 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的旅行目的不一样。
为什么后面已经开始在讨论人生的旅游哲学？
不是，结果那前面的大家都忘光了，大家就在加入我们的争吵，这样。
还有别种模式，我相信一定有你自己的模式嘛。
对，其实旅行它很棒的是每一个人因为个性所以样貌不一样。
嗯，
那你就必须先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才能知道你要选择什么东西。
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不会让我的腰，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腰没有处理好，我隔天会痛死。
嗯哼，
会很痛，因为我太胖。
那减肥不就好了吗？
减肥哦，那个还太远。
好啦，我们结论啊，到底要不要结论啊？
没有结论啊，
没有结论，本集没有结论，
本集没有结论，一直都没有结论啊！你自己想，你自己，你如果你现在听到这边，你自己都没有想法的话，那请你倒带到开始再听一遍。
对，以后我们都不要下结论就对
了。本来就没有结论啊，为什么要结论呢？
好啦，就是其实把一些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现在都要这么心灵系就对了。
要跟那个美人姐看齐。
我比较记得的是她讲的那个笑话。
哪一个？
就是70亿的笑话，
金币大讲一半啊，人家
没有，美人姐说上一个世纪才只有35亿人口，
对，
现在为什么会有70亿人口的快速出现？那就是因为有很多非人类来转世了。所以如果当你在跟你家小孩生气的时候，你就看着他，嗯，他非人类，
他不是人，对不起，外界
这个很好笑，但是开玩笑好不好，大家笑一笑就好了。好啦，我们来结束我们这一集啦，
就这样吧。不然你要怎么结束？
嗯，也没有，
我们刚刚尾巴收那么久了
还收不回来，
没有要收的意思。
OK， 跟大家说拜拜。
跟大家说拜拜。请大家呢要到各大播放器帮我们按订阅，然后五星好评，然后记得呢可以透过奶茶或杰西拉叔的 IGFB 粉丝团跟我们做互动。那也欢迎大家透过奶茶团长的 LINE 社群，请搜寻奶茶团长。
欸，那一天有人写杰西大叔，欸，
很好啊。今天密码要写什么？
今天密码写我爱住饭店。
等一下，不是公寓是酒店吗？
哦，我爱住公寓吗？
啊，随便啊，
不一定啊，他可能听了以后不去
啊。你跟我讲，你就是你喜欢住公寓式酒店，就写我爱住公寓式酒店。
嗯，
我爱住饭店就写我爱住饭店。
OK，
就这样
子，都放，
都放，都放。
好了，跟大家说拜拜，
说拜拜。